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您的好朋友张德仁。话说，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下，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上都很强盛，英国人民也相当爱戴维多利亚女王。有位小男孩名叫做安东尼，他从小就从母亲的口中听说许多关于维多利亚女王的事迹，因此这小男孩安东尼一直想要找机会去见女王。有一天呢，安东尼独自一个人走到白金汉宫的门外，想要走进去，可是有两位高大的守卫挡在他面前，问说：
你想要做什么？
安东尼很害羞地说：
我想要见女王。
守卫一听，立刻大声斥责说：
不行，你赶快离开。
无助的安东尼向后退了几步，就坐在地上哭起来了。不久之后，有一位绅士走了过来，问这男孩为何哭泣。听完了这男孩安东尼的事，那个人笑着说：待会儿你抓住我的衣角，就可以跟我一起走进去了。那个人带着安东尼走进白金汉宫，守卫不但没有拦阻，还恭敬地向那个人敬礼。两个人就这样一路走到女王的宝座前。这个时候，那个人对女王说：
母亲，这小孩想要来见您。
小孩安东尼这才知道，原来眼前这个人就是英国王子爱德华七世。我亲爱的朋友，这故事给你我什么启示呢？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并不是我们有德有能，我们何德何能呢？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来到这位创造我们的宇宙大君王天父的面前。反观过去历史中的皇帝，你要见皇帝一面有多难？有层层关卡，想和皇帝说句话，那更是不可能的事。这阵子我们谈武则天，看到一场活生生的后宫斗争史，武昭仪用尽权谋得以亲近皇帝，但是居于劣势的王皇后和萧淑妃面对皇帝却不得其门而入。今天德仁要继续邀请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来讲说武则天的故事第五集。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学到启示。下面我们就把握着难得的机会来聆听王教授讲武则天第五集。
和你玩跷跷板，一人坐一边，一高一低，一低一高。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这一刻就让我来说 你来听。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继续讲唐代的奇女子，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唐高宗想要立武昭仪为皇后，当时大臣们反对废王皇后，改立武昭仪为皇后。大臣们反对的力量是很大的，不过唐高宗意志坚决，要在朝廷之中寻找支持者。有一天上朝，唐高宗发现请病假多日的司空李吉来上朝了。司空是唐朝的三公之一啊，所谓三公指的是太尉、司徒、司空，他的官阶是正一品，这是唐朝中央政府中间最高的官阶。但是三公的官阶虽高，却不管实际的政治事务，是尊贵的象征而已。所以常常是宰相们卸任以后，皇帝给他一个三公的官衔。这些三公除了上朝，皇帝可以征询他的意见之外，三公是没有特别的事情可做的。李吉是唐朝的开国大功臣，他追随了唐高祖、唐太宗打天下，南征北讨，战功彪炳，是当时极有威望的元老重臣。唐高宗公开表示要立武昭仪为皇后，李吉就请病假在家，他没有参加长孙无忌啊、褚遂良等这些大臣们反对的行动，他是在暗中观察形势，心中渐渐有了决定，于是销假上朝。在退朝以后，唐高宗就召李吉啊到内殿来。唐高宗就问李吉说，说朕啊愿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等人啊坚持以为不可。遂良是先帝托付的顾命大臣，这事情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啊。李吉看唐高宗满脸忧愁的样子，就很沉稳地回答说，这是陛下的家务事，陛下何必去问外人呢？李吉的话是不合传统之道的。中国古代立皇后不是皇帝的家务事，而是国家大事，因为皇后是皇帝正正式式的妻子，地位尊贵，她不但是皇宫里的女主人，而且号称为国母，乃是一国之母。加上皇后常常在皇帝身边，最容易干预政治。皇后的父亲、兄弟、侄儿称为外戚，因为做皇后的关系，这些外戚很轻易的就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一个政府的掌权者。我们只要看一看西汉末年，汉元帝立王政君为皇后，王皇后的亲戚在朝廷里面居高位、居高官的就非常的多，最后演变成王莽篡位，西汉灭亡。王莽就是外戚，所以选立皇后的位置啊，往往会牵连到国家的政局，当然是国家大事，怎么能说是皇帝的家务事呢？所以李吉的回答显然是不正确的。那么李吉是不是不明白选立皇后是国家的大事呢？ 李吉在官场上混的时间非常的久，当然知道选立皇后会影响到国家政局。那么李吉为什么又要说选立皇后是皇帝的家务事，不要去问大臣们的意见呢？原来这中间有一段插曲，这个插曲就要追溯到唐太宗的晚年。在唐太宗贞观23年，也就是公元649年的4月，唐太宗生了病。当时的太子是李治，李治就是后来的唐高宗了。李治在身边伺候唐太宗，唐太宗对太子说，我身体向来很健壮，这一次生病有点不祥的感觉，如果我发生不幸，你要继承皇位，你要特别注意李吉哦。李吉这个人勇敢善战，又有谋略，是个才智兼备的人，但是你对他没有任何的恩义，恐怕他不会诚心诚意的服从你。我现在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把他调降李吉去做地方官。如果李吉接到我的诏令立即出发去上任，那就表示他忠心，你登上皇位之后可以召他回来，人就重用他，他会对你心怀感激，也就会向你效忠。如果他接到诏令很犹豫徘徊，不肯去上任，就表示他不满，你即位以后就立刻把他杀掉，以免后患。于是在贞观23年5月，唐太宗下诏书派李吉为叠州都督。叠州在四川，这是边远地区。这个命令就表示他要降级，降李吉的级，把李吉由中央的高官调为一个边远地方的地方官，这是一个明显的降级。可是李吉在办公厅接到了皇帝的诏令，连家都不回去，就立刻出发离开长安到四川去了。第二个月就是6月，唐太宗果然病死了，太子李治即位，这就是唐高宗。唐高宗按照父亲生前的指示，立刻把李吉召回京城长安，恢复担任高官。这件事情对李吉的心理影响很大，他不明白自己没有犯任何的过错，为什么唐太宗要把他降级，把他调到那个荒凉的地方去呢？他也不明白自己没有帮这个小皇帝新皇帝唐高宗立过什么功，为什么这个新的皇帝唐高宗要召他回京担任高官。李吉有一种感觉，这感觉是伴君如伴虎啊，不知道这个老虎什么时候是温驯的，什么时候会发威的，伺候在皇帝身边啊，真的要时时刻刻谨慎小心，别惹老虎发威啊。当唐高宗表明要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时候，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都表示反对，李吉假装生病不去上朝，也不表示意见。这是李吉他要冷眼旁观，暗中来观察。李吉觉得唐高宗这只小老虎很快就要发威了，同时他要想到自己 能够从那个很荒凉蛮荒之地回到繁荣的京城长安，仍旧做高官享厚禄。这个是唐高宗对他的施恩啊。因此在李吉的心里面渐渐形成一个念头，唐高宗现在遭遇困难，他自己应该帮唐高宗一下，同时帮唐高宗一下可以避免小老虎对自己发威，这个对自己的前途来说也是一种趋吉避凶啊。李吉在这种心情之下才会对唐高宗说，立皇后是皇帝的家务事，何必去问外人。李吉的回答等于是支持了武昭仪任皇后，这个让唐高宗大喜过望。李吉是开国元勋，德高望重，一言九鼎，有李吉的支持坚定了唐高宗的决心。
上学的书包好重，让我常背不动，还好有妈妈帮我背。外头的路程好远，让我常走不动，还好有爸爸抱我走。人生受伤的时候好多，让我感觉好痛，还好有耶稣医治我，给我希望。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在朝廷上，这个时候有勇武派的出现，就是拥护武昭仪的派出现，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许敬宗。许敬宗就根据李吉的话编出了一个说法。许敬宗说，一个乡下的农夫多收了十担的麦子就会想换个老婆，何况天子要立皇后，这关别人什么事呢？为什么要管别人反对不反对呢？许敬宗啊，把这个说法在朝廷里传播开来，并且告诉了武昭仪。武昭仪又把这个说法告诉唐高宗，说这是社会上共同流传的说法，这个就使得唐高宗更加强了立武昭仪为皇后的决心。不久，唐高宗下令把褚遂良贬官为潭州刺史。潭州是今天的湖南长沙，今天的湖南长沙是个好地方，今天的湖南是非常的富庶，可是在唐朝初年那个时候，湖南还算是个边远地区啊。这个等于把褚遂良逐出京师，消除了反武的一个大石头。在唐高宗永徽六年，也就是公元655年的十月，唐高宗下诏废了王皇后和萧淑妃为俗人。什么叫俗人呢？俗人就是没有任何官职，没有任何爵位的老百姓。他的罪名是谋行政独。所谓谋行政独是阴谋毒害死别人的意思，这四个字的罪名非常的笼统。如何阴谋毒害？要害的对象又是谁呢？ 都没有详细的说明。其实这四个字的罪名是随意扣上的罪名，反正这是皇帝的诏书，皇帝的诏书是不容申辩的，不需要经过调查，更不必经过审问，罪名就确定了。因为皇帝的话就是最后的判决。11月唐高宗宣布立武昭仪为皇后，文武百官到皇宫的淑仪门朝拜皇后。这个盛装打扮的武皇后眼看着数以百计的文武百官一起向自己下拜，想到自己两次进宫之初的彷徨心理，到今天的荣耀尊贵，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艰难和勾心斗角，现在总算获得圆满的成果，不自觉就露出了得意的微笑。至于那个被废的王皇后跟萧淑妃呢，他们被囚禁在皇宫后方的一个小房间里。有一天唐高宗想起了王皇后跟萧淑妃，就走到那个囚禁的小房子里去，只见这个房子的门跟窗都被封死了，只有墙上挖了个小洞，每天把装了食物的盒子从小洞里面送进去给王皇后萧淑妃吃。唐高宗看到了这种情景，心里也感到不忍啊。唐高宗就高声对着房子叫喊着说，皇后啊，淑妃啊，你们在哪里呀？王皇后在房子里面听到了唐高宗的叫声，就哭着回答说，我得罪成了皇宫里面的卑女，怎么还有皇后的尊称呢？接着王皇后又哭着说，皇上如果还顾念从前的恩情，使我们离开这个黑暗的牢房，重见天日，就请把这个房子的名字叫做回心院吧。王皇后的意思就是要唐高宗回心转意。唐高宗听到王皇后的哭诉，也心里感到非常同情，就对着小洞口说，你放心，我马上去处理。可是唐高宗到这一间牢房里来探望王皇后跟萧淑妃的事情，立刻就传到了武皇后的耳朵里。武皇后大怒，就派了人去打王皇后跟萧淑妃各100大板，并且要砍断两个人的手脚，把他们丢到一个大酒缸里面。武后说，让这两个老太婆醉死。王皇后跟萧淑妃在这种酷刑之下当然就死了。武后还不甘心，就命令人把他们的头给砍下来以消除怒气。当武皇后派人到牢房里要砍王皇后跟萧淑妃的手脚的时候，王皇后跟萧淑妃自知死期已到，王皇后跪在地上磕头说，愿皇上万岁，武昭仪得蒙恩宠，我自当领死。王皇后完全是一副愚忠顺从不反抗的姿态。但是萧淑妃就不然了，萧淑妃破口大骂，萧淑妃骂说，阿武是妖精，阿武就是指武皇后，说阿武是妖精， 害我到这个地步。我发誓来生要变猫，阿武要变老鼠，我深深要掐住他的喉咙。萧淑妃死前的这个毒咒传到了武后的耳朵里，所以武后就下令在皇宫里面不许养猫。不久武后下令改王皇后的姓，改为姓蟒，蟒就是蟒蛇的蟒，改萧淑妃的姓为萧，萧就是猫头鹰的意思。这种用不好听的字眼来改换仇人的姓氏，后来成为武后常常用来对付仇人的手法。王皇后跟萧淑妃死后，武后在宫里面有好几次看到他们两个人的鬼魂披头散发，满身是血，极为可怕，吓得武后心惊胆战，就盖了一座蓬莱宫。武后就从原来住的大明宫搬到新盖的蓬莱宫去，认为可以躲避鬼魂。但是到了蓬莱宫又看见鬼魂了，于是武后吓得不得了，就和唐高宗带着文武大臣全部搬到洛阳去。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长安，他们搬到洛阳去，离开了长安。后来唐高宗跟武后都死在洛阳。好，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
我亲爱的朋友，每次听完王教授的分享，我都觉得获益良多。你我看到了唐太宗很爱他的儿子唐高宗，在病危之际还告诉太子，他先贬李吉这个人，而后太子即位再升李吉，李吉才会尽心辅佐唐高宗。爸爸爱儿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这宫廷中的爱充满了权谋，充满了手段。天父是创造我们的那位神，他爱我们，我们是他所造的。因此当你我犯错，按常理判断，这位爱我们的父亲定会帮我们想出路，他会管教我们，会惩罚，但这不是终极的目的。在基督信仰当中告诉了我们，天父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不只为你我死，也战胜了死亡，让你我面对死亡不再恐惧。信主的朋友死后会经历荣耀的复活。我们听到武则天她也恐惧死亡，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要救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